哦，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敬拜赞美，我们听到了合音，福唱覆水，主耶稣，我们听到那么美妙的，每一首歌曲，每一首歌曲都是从圣灵带领出来的歌，那是发自神从你那里而出来的歌，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真是非常的有福，能够在这里听到。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我们每一只羊从各个地方连接在一起，在此时此刻，我们是连在一起的。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主耶稣，谢谢你，就请求你赐下你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有真知灼见，能够知道。认识你更多更多，主耶稣，谢谢你，也求你把你的话，让我们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行动生活在你内生根修建。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就把今天的聚会查经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群小小的羊群。渴慕的心，渴慕听到你的话，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一经解释，就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能通达知晓。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跟我们在一起，多么的美妙！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是读神已经带领我们读到以西结书，20章，我们今天就读39节到41节。我们先请怀恩姐妹帮我们读英文的版本。
Ezekiel 20:38 to 41, 39 to 41. As for you, O house of Israel, thus says the Lord God. As for you, O house of Israel, thus says the Lord God, go serve every one of you his idols, now and hereafter, if you will not listen to me. But you shall not profane my holy name any more with your sacrificial gifts and your idols. For on my holy mountain, on the mountain height of Israel, says the Lord God, there all the house of Israel, all of them in the land, shall serve me. There will I graciously accept them, and there will I require your offerings, and the first fruits, and the choicest of your contributions, with all your sacred things. I will accept you graciously, as a pleasant odor, when I lead you out from the peoples and gather you out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you have been scattered, and I will manifest my holiness among you in the sight of the nations who will seek me because of my power displayed in you.
好，我们谢谢怀恩姐妹。接下来我们请何美姐妹念诗高版本的厄泽克先知书。
你们以色列家族，吾主上主这样说：你们每人去崇拜自己的偶像吧。可是你们终于要听从我，不再以你们的祭献和偶像来亵渎我的圣名，因为在我的圣山上，在以色列的高山上，吾主上主的断语：凡住在本地的以色列家族，都要在那里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在那里等待你们的祭品和你们一切生物中最优美的祭品。当我把你们由异民中领出来，由你们所散居的各地聚集起来时，我要悦纳你们，好像馨香甘饴的馨香。如此，借着你们，我在异民眼前显为神圣。
好，谢谢何明姐妹。接下来我们请中弟兄念和合版本的以西结书。
以西结20:39，以色列家，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 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
好，谢谢秦中弟兄。那我今天呢是用和合版本的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九节哈，三十九节他讲到说，以色列家啊，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知道这个主耶和华如此说，在前面他许多许多次说哈，跟以西结跟这个二泽克说哈，说耶和华说哈，耶和华他说话。他说话，他说了许多许多的话，这整本圣经都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他说，有很多是重复重复的说，因为他要我们听听听。有时候我们忽略了，没有听到，他还要说。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到，耶和华还要说。有时候我们不放在心上，没有真正的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耶和华还要说，他说了就是叫我们跟着他改变哈。那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改变我们自己，能够更新我们的这个魂，我们的魂常常指使我们要这样要那样哈，我感觉好我感觉不好，我们的魂是就是我们的肉体哈，这种肉体是不讨神喜悦的哈。在那个创世纪的第六章哈，第六章第三节就讲，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永远不住在他里面啊，就是属于血气的哈，他的灵就不住在里面，所以他一直要对我们说话，说话，他这个说话就是要一直要我们更新，能够更新，能够跟他的荣耀能够跟他的圣洁对齐哈。那我们是不是很困难呢？不是的，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就讲到说，神是我们的智慧，神是我们的成为我们的圣洁，神成为我们的救赎，神是我们的一切，他会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想要去改变什么，而是靠着神。常常想到，上主怎么对我说话啊？那个天主怎么对我说话？就在这话语中，他就要刺穿我们的心，把他的话语，带进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让我们真正的把他的话能够思想，能够存起来。常常用他的话来祷告，来祈祷。那他的话呢，就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孕育，然后在我们在生活出来，我们的行动能够真正的跟他的话对齐，能够行动生活，在他那生根修建哈，真的要砸下那个深深的根哈，砸下根哈。我们今天在早上在弄了一点院子哈，院子，我说这浇水要浇从根部浇起，因为根。他那个树他才去找水，然后他才往下面深深的去吸水啊，也像这个圣灵给我们他的活水，我们就要把他的话借着这活水深深的扎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结结实实的把他的话存在我们里面。当然主耶稣说了许多的话，可是我们愿意存在里面。我们默思想念昼夜默思他的话，他的圣灵他的父有就要叫我们，让我们想起，当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遭遇的时候，他就要让我们想起他曾经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只要在主内， 我们愿意去读他的话，愿意去思想他的话，他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接下来就是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哈、哦，主在这里讲，任凭哈、哦，他主是他是自由的主哈、哦，他是给我们自由，他也给我们自由，嗯，他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去思想这个话，我们是愿意听，还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把它吸收进去啊？我们他任凭我们，就像他也任凭，就像启示录，启示录在22章的第11节，不义的人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人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那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好，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吗？是的，我们要成为圣洁的人，我们要成为跟神有益的人。当神给我们自由，我们千万就是要选择那跟神的义好结合在一起啊，那不与他的义结合。那当这个神在第二次来临的时候，这个魂没有被洁净的，就要受到许许多的苦难。虽然你重生受洗，重生以后，你的魂，你的灵是跟属于神的，可是你的魂还要改变，你要跟你的灵是一起的啊，一起的，而不能说。我的灵是这样的想，这个神的灵是这么说，那我的魂是这么做，那就非常的痛苦，真的是非常痛苦。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在主内，原来非常喜乐，可是当一件事情很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不见了。当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一个圣者啊。可是当一件事情有时候来的时候，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失去了这个身份。所以主说我们要常常思考我们的身，我们的要思考我们是我们的行为要与主的恩是相称的啊。那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魂哈、啊，跟我们的灵能够对齐，我们就不会这样的。让自己高高低低上上下下的哈，而是在主内一直的喜乐，在主内，在他的灵内，他带领我们的是喜乐的灵，他给我们的是平安的主。在罗马书16章，他讲到说，那赐平安的神哈，就要把撒旦踩在我们的脚下哈，那他是赐平安的神，对的。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灵，我们的灵跟魂都跟他对齐，感谢主，赞美主，然后接下来讲，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他要把我们拯救出来，他要把我们分别为圣啊。我们在受洗以后，主就。这个洗礼就已经让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我们的行为上也要一样的一致的啊，而没有任何的偶像啊，就是偶像就是说这个这样东西呢高于神哈、啊，高于神那就是偶像哈、啊，我们神一定要在首位，他一定要在首位，要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他。而不是别的哈，任何在他之上的都不可以哈，都是偶像哈。就是我们当你全心全意全灵的去爱神的时候，其他的你就很容易爱你的近人，爱你的家人， 爱你的哈，爱你不喜欢的朋友，也就变得比较容易，真的是这样。当牧师在上面一讲的时候，马上这个整个的教会的气氛就改变了。然后当我看个弟兄，我很久没有跟他打招呼，可是我就过去拥抱他。不是没有打招呼，并不是说有什么成见，没有成见哈，只是距离的感觉，平常坐的比较远，就觉得比较远。那天一下觉得很，他坐的很，一下觉得他离我很近了。经过他说，我就去拥抱他，你叫什么名字？他也问我什么名字，就彼此就更多的认识了哈，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就是你要把主摆在前面，摆在第一位啊，在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哈，其他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的义德啊，他其他一切都会加给我们的，会加给我们的，在我的生命中，在我这20多年，将近30年，真的就是当你寻求神的义啊，放在最前面，那你生活上所有的一切，他真的都加给你，加给我，真的是你没有的，你欠缺的，你以前所渴望的，所梦寐以求的，神都给了，全给了。真的感谢主。好，所以我们不可让任何一个东西来亵渎神的圣名。好，第40节，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在以色列高处的山，好，我们看一下56章第7节第8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第8节，主耶和华就是召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召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召聚别人归并他们，他要召聚我们跟他在一起，召聚那甚至外邦人他都要召聚来，因为神爱世人，他所有的人他都爱，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跟随他，能够在他的光中行走。在那个马窦福音的第5章也讲到说，第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建造在山上的城，好，跟那个城，这在山上的城是一定是很大的哦，很多很多的人哦，因为在山上有这个城就是很大，那城也是主耶稣基督他神在他的权柄他的能力运行的地方，好，是他在那里掌权的地方，他就要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啊，让我们在山上跟他在那攀登圣山上哈，在诗篇也讲到说第3节24篇第3节哈，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幻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守节心清，心里没有诡诈，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魂，因为我们以前这个soul以前在被还没有认识，没有受洗，没有认识神之前，被这个世界污染，就许许多多的不解，就是一些苦毒啊，一些说谎啊，以前真的不知道是错，以前说谎不觉得怎么样，大家都这样嘛，真的。可是 当你认识了神以后，你知道他说因为我是圣，你们也要是圣，他要我们成为圣的，因为他是圣的。我们想要寻他的面吗？我们想，那我们要见这圣洁的主，我们就要成为圣洁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 再像以前那样子，以前的 那种生命 那个 被社会火 所破坏所损坏的那些都要把它舍弃，而要把神的生命放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主耶稣要我们要把那出熟的出熟的土产，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是神对摩西说的他要摩西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埃及地就是受苦的地方他们非常非常的受苦，在那里受压迫受到捆绑，受到各式各样的迫害那神就要把我们领出来领出来，我们被领出来以后要怎么样？要侍奉他我们要侍奉他，要跟他结合在一起。以西结书的二十章四十一节，我从外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他要把我们领出来，他要悦纳我们，悦纳我们，我们 也要讨他的喜悦。格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不要同负一轭。我们愿意劝导那不幸的人来信主耶稣，可是我们不跟他同负一轭，因为我们不跟他一样，我们不担当他的轭那义和不义又有什么相交呢？义不义分得很清楚，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所以我们在十五节基督和比利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所以我们是跟在神的殿里面敬拜他，在神的殿里面行动生活，在神的殿里面每天能够靠着神的活水滋养靠着他的话语成长，靠着他的他给我们的富有，让我们能够天天活在他的话语中，有那生命有平安有喜乐是什么健康的生命感谢主，赞美主那神要在外邦中显为圣，是的，他在外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圣洁，他的国，他的天国，是天国的威能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没有神也没有任何的神可以胜过他我们在世上的任何的这个battle 战斗就神是我们的神为我们打仗，神是为我们打仗的神，所以我们只要依靠他是一个得胜的神，那我们就是他得胜的子民。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请苏老师分享。
感谢赞美主，有主样样在主的作为里都是最好的，他使得好变得更好，他使得不好因为我们来到他跟前就变成好， 当我们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我们得到他的好，我们喜欢再亲近他。我们今天就是因着他的好，我们再来亲近他。我们要得到更大的美好。我们继续因他的名聚在一起，读以西结书的20章的39到41节，以西结书的20章39节。以色列家啊，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话是对以色列家所说的。以色列这一家是神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不属世界，属于他的一群人，是神的家人，是特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是在神的命定中有一个他特殊的使命。因着这一份特殊，所以神对这一群人是直接跟他们讲话，告诉他们许许多多的事，要他们成为王家的祭司，是世界的光，是圣洁的子民，是要他们把神的荣耀在他们的生命中显示给这一个世界，让周遭的列国万邦可以因着这一些见证人。这出国而能认识他们的神，都能够归向神，都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而这一家有着神特殊的使命。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是对这一群说的。今天就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我们就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有一个尊贵的位置，是世界的光。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了一次又一次，说了很多很多。为什么他要继续说？因为他爱我们。当我们听了他这句话，他会跟我们讲下一句话。我们听了就再下一句话，但是我们不听这一句话，我们就不能听下一句话。他会重复的告诉我们这句话，直到我们明白了。那么，神的旨意是不变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是不会过去的。他一再说，其实他起初说的、跟现在说的、后来说的都不会改变。他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起初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末后他就是这一个说话算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真理。他继续说。从此以后，这个从此以后有一个很重要、严肃的这一句话，我说了很多很多。那么从这一句话之后，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是他们都不听、都不听、都不听。你可以永远不听吗？不，会有一个他画的时间。你若是还不听从我，我就任凭你去侍奉偶像，这一个神他永远不改变的，唯神圣洁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他不会改变的，他就是爱，没有任何的事情使他变成不爱。但是他对我们个人的爱，有的时候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就像有时我觉得我的女儿。吃冰激凌太多了，要少吃一点。今天的份已经吃了。但他说：“爸爸，你喜欢我快乐，那么你喜欢我快乐。如果我再吃一碗冰激凌，我就更快乐了。我可以再吃一碗吗？有的时候这么甜美，我会允许他多吃。可能不是我原来的意思，就是因为他的可爱。有的时候我们祈祷，神给我们特别的一个恩典。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得着了很多很多的这一份，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特殊的爱。每个人不太一样，我的老大就比较不一样，他会来说："哦，妹妹吃了，爸爸我也要我的这一份呢。"那他也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会惊艳到神特殊跟我一个亲密的爱，而在这个爱的关系中。我们喜欢来依靠他，我们喜欢来寻求他的帮助，他真的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如果我们得到这么多的帮助跟爱， 我们却恃宠而骄，说：“哎，姐姐啊，爸爸爱我比较多，他给我冰淇淋没给你。”哎，事实上是这样。那么老大就来了，说：“我也要，他一定要得到的，就是爸爸对他的爱是一样的，神对我每一个的爱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老大后吃呢？因为他不先来求啊。”那老二他先来求啊，但是你会来求就都会得到啊。可是如果你总是拿着神的恩典，觉得自己比别人好，骄傲，神会管教，因为没有做父亲的不管教自己的子女，他管教是为了我们结出义德圣善的果子，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不服管教，不服管教，不服管教，不服管教，那么就会降级到一个地步，任凭。因为你不愿意听，任凭，可是这是一个降级，是一个很危险的。那么这个任凭，就是他说，以色列家啊，是好大好大的爱的那个呼唤。至于你们，你们要知道，你们是特选的种族，你们是特别的。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了又再说，从此以后，若不听，就是你不听太多次了。这是最后一次，你不听，你还不听，我就不讲了，任凭你去侍奉偶像。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第28节，他们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这一个故意，你不听他的话就不会认识他，认识他是谁，指的是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听他的话，他的话会在我们里面，我们会认识他，我们会对他有一个真知灼见。你一直不听他，你就不认识他。这一个故意的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这一些种种的恶习就会一直加进来，因为你故意不听神的话，故意不听他的管教，你不愿意，那么这一个任凭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危机，也就是你已经离地狱的火湖不远了，可是神没有立刻收走这人的灵魂，把他丢到火湖里去，到地狱去，是还是以极大的怜悯，希望多给你点机会，再给你点机会，给你一点机会。但是落到那个地步里，黑暗笼罩着这样他们的心，他们是真的是故意，就在任凭中会恶贯满盈。因为神不是说我知道你会做事，所以我惩罚你，不，他是让事实按照你的行为来定罪，就是你真的有这么多的在任凭之下，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阶段。其实任凭你还没有把握机会，也就是跟他永远相隔绝。所以以色列子民他们是这样的状况，这样的状况，这是若还不听，从此以后，我就任凭你。他不讲话了，不表示同意，是他伤痛了心。你一定要离家做浪子，父亲也还是任凭你出去了。就是我们不要以为神不讲话就是同意我犯罪，这是一个圣洁的神，因为他再讲话就是审判那个时候要开始了，我们受不了。他暂时给我们一个他的慈爱怜悯。让你们去侍奉偶像，就是他们一定要拜偶像。偶像就是你把它摆在一个位置，你要去拜它，也就是那是神的位置。本来我们应该敬拜神的，那么我们敬拜神，这个神的位置，它变成了受造物占的那个位置，就叫做偶像。可能是金钱比较抽象一点，可能是你的习惯。你甚至于有一些酒、一些毒瘾，都可能是抓住我们，我们被他所捆绑了。那偶像，当然也可以是一个雕塑的一个石头、一个鸟、一个动物。那么这一些偶像， 人造的偶像是人不要听神启示他是谁，人要自己一个我可以控制的，所以你想要控制他，但是背后的灵控制了你。你任凭被任凭，你因为一直在拜偶像，你不听真神的话，你要听偶像的话。可是这个任凭不是无限制、无节制的，神还是画了一条红线，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你不可以因你们的供物，供物本来是神定规的，如何敬拜他，如何献祭，都有规范的，都有规矩的。这是神所规范的人献祭敬拜他的这一些他定规的办法，那么人却用敬拜神的供物去敬拜了偶像，那么又把偶像当作神，甚至于把真神当作偶像，用供物是带着一个邪恶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他说亵渎我的圣名。亵渎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它是指着背弃、污秽、伤害、干犯、违背、污蔑等等。而在这许许多多的这些描述里面，它有两个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破坏原始的状态。神是圣洁的。那么你用偶像，用不洁，就把他的圣洁一直降级，一直降级，一直降级。哎，他好像不是圣洁的神，这样的一个改变神原始给我们的定规跟那个办法，那么我们就是破坏了神圣洁原始的状态。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做挖洞窃取、刺透伤害。我们在那里一个洞，一个挖，一个窃取。去伤害神，改变他。那么，这一个干犯、伤害、污蔑、背弃，就陷到了极大的污秽。这叫做亵渎，亵渎他的圣名。名指的是他的权柄，你把他取消了，他独占首位，你怎么把他取消了，让偶像取代了？你没这个权柄。他的名又是他的性情跟特质。就是他是圣洁的，他是全然圣洁的神。你把圣洁的神不当圣洁的神，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挖洞伤害去改变他，就叫做亵渎。让我们翻到利未记，利未记的22章的31、32节，31节，你们要谨守我的诫命。如果我们会谨守他的诫命，我们生命就好了。我们把他的生命诫命稍微放纵一点，放松一点，改变一点，那么他就是亵渎了，因为你在改变他的诫命，你在改变他。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们不可以亵渎他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他要用他的话来圣洁我们，用他的话跟他圣灵的水来洁净我们。我们是被召叫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要亲近他，就必须经过了圣化，是圣洁的。他用他的话在圣洁我们。你亵渎他的话，到达了一个地步，任凭就是一个极大可怕的一个状况。你活的就是一个撒旦的生命。亵渎了圣洁的神，那么这一个亵渎，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到，是你们的供物和偶像。有的时候，神他有他严谨的规范来献祭，那么有这一个故意要亵渎神，就用污秽的猪血等等放到祭台上。来亵渎神的祭坛，用一个极大不洁的去亵渎他。那么我们的罪恶让我们极大的不洁，我们是他的子民，那么我们却成为世界里面看到了怎么基督徒是这样的败坏污秽，比世人还糟糕，连世界的法律都 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邪恶，那也是亵渎了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把他的名给我们，他的名是圣的，叫做基督。那么我们叫基督徒，基督徒应当是像基督圣洁的生命。所以这一个供物，不对的供物去献祭。那么有的时候供物是对的，可是你把神当作偶像，以为可以收买。没错，要把出熟的给他。要把神给我们的金钱给他，可是不是把金钱当作偶像，要来控制神，要控制神的仆人。所以当初在初期的教会，信徒们是把这一些金钱是放到使徒们的脚下，不能放到使徒们的头上。所以金钱不能够控制神的教会，那么神的仆人也不能够抓着金钱，那就是金流啊，拜金流。你其实拿着神祭司的这个位置是在拜偶像，就是偶像跟供物的不对，而亵渎了神的名。因为偶像跟供物是让我们很亲近神的，亲近神的。那么你用很亲近神的位置去亵渎他，这是严重的，会招致一个最后的留校察看，就是任凭的状况。我们不要在任凭中继续，因为任凭之后就是最后的审判。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全家都要侍奉我。这一个侍奉神，是神要他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他的人。”我们为此而被召教，也就是他把我们从世界分别为圣，他给我们一个新的位置，我们不属世界而属基督，这叫做基督徒，成为君尊的祭司，是王，是祭司，是可以到他的宝座前侍奉他的祭司，是可以与他一同为王。管理他给我们的产业，这是一个很尊贵的位置，可是有很多的学习跟成长，一定不能够献燔祭、献防火、献不对的东西或不对的时间、不对的作为。我们必须要敬畏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圣山，这个山是圣的，圣山，山属灵的意思，高山指的是侍奉。就是侍奉的意思。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耶稣在旷野里接受了魔鬼的试探。第八节，这是第三个试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魔鬼带着他，他指的是耶稣，是天神允许这事发生的。那么，到这一座最高的山是出于魔鬼的，所以魔鬼可以把耶稣带到极高的山上，他也可以把我们带到极高的山上，就是诱惑，他可以给你一个错误的侍奉，他让你的侍奉好像掌声很多，好像钱很多，但是他在那里让我们完完全全做了神不要我们做的事，他最后的结局就像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不是奉你的名驱赶过魔鬼，奉你的名行过奇迹，讲过先知话。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那些事固然好，有人被得释放，有病人得治愈，是神爱这一个受压制的人，是神的话是有效力的。你传讲了他的话，可你这个人不对，你做的是撒旦要你做的事，那就是一个撒旦给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其实神的爱是不害人的，可是有的侍奉很伤害人。那么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要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他将世上的万国以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也是给你很多很多世俗的这一些名跟利。让你偏离了起初主命定的道路。 我们的主是只做神要他做的事，他不做神不召叫他做的事。对他说：“你若夫妇朝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去吧，因为经上记载，当拜主你的神，唯独单单的侍奉他。”魔鬼就离开了耶稣。这高山是要侍奉神的，但不是按照撒旦的方式，而是单单独独的侍奉神。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21章，所以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全家都要侍奉我。我们要在那里侍奉他，我们要付代价，不是撒旦给你的一个高位，好简单，好容易。但是神要我们背着十字架，一步一步的跟随他，登上属灵的高山。那么怎么登上属灵的高山呢？就是24篇，谁人登上耶和华的圣山，不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吗？你慕虚幻，虚幻的灵就来把你带到偶像的崇拜里，不是守节心清吗？不要去收那一个污秽的不洁的撒旦给你的荣华富贵。金钱是中性的，在撒旦的手中诱惑，它就变成对我们有害的。神给我们的，我们善用，是可以好好的用他给的金钱、给的产业、给的能力，一步一步的跟随他。谁能居留在耶和华的圣殿呢？山上有个圣殿，是那不慕虚幻、不发虚誓的人。你的心不爱慕虚幻，却爱慕真理，因为你不发虚誓。在约翰福音第4章，主耶稣显示他自己的那一份深深的爱，来挽回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撒玛利亚妇人跟着耶稣基督的对话，他开始知道他是先知。他说：“你是先知，那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我的祖先说要在这山上来侍奉神，你们以色列人却说要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耶路撒冷是在圣山上，锡安圣山上，要在那里侍奉神。那么到底在哪里侍奉神呢？”耶稣跟他说：“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4章，我们看主耶稣基督怎么说。第4章21节，主耶稣说：“时候要到，你们拜父，就是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所拜的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知道是认识，是生命亲密的关系。主会说：“我不认识你，就有祸了。”主说：“这是我所认识的，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这个知道认识，永生就是认识父，以及认识他所派遣来的主耶稣。认识父是唯一的真神，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心灵就是我们的灵，是小写的 spirit， 诚实是 truth， 是在真实中。”那么也是在圣灵里，也是在耶稣基督内。耶稣基督就是真理、诚实、处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这真神。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谈话的我就是他，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实的、诚实的真理。我的灵也要作证，真理的灵要为真理作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所以真正敬拜父的是在真理跟心灵里来敬拜父。我们再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第56章的第7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就是神要把他的圣徒、他的子民、属于他的人、愿意听他话的人，领到他的圣山，让我们成为守节心清、不慕虚幻，能够一步一步的跟随他，到达他指定的圣山，使他们在 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的侍奉他。他的殿就是祷告的殿，是在圣山上，把我们带到他的圣殿里，那祷告的殿中喜乐，那才是我们最大的欢乐。这一个世界的金钱不能给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真正满足，发自内在在真理跟灵里的那一份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就是我们到他的跟前会献上燔祭和平安祭，是在他的定规里而献的祭，在我的坛上，就是他的祭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他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就是我们可以到他的宝座前，能够献上恳切的祈祷。这个祈祷是合他心意的祈祷，是按照他的旨意去求的，他悦纳，他喜欢满足我们，我们会跟他亲密的往来。这就是祭司所做的事，只有大祭司可以到至圣所，在他的宝座前，我们为此蒙召。那么我们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他会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他的产业，就以他一同为王。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的二十章的四十节，我们再读一次。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他会启示我们当如何悦纳他献应当献的祭献，这一些圣物让我们在那里满全，让我们在那里能够继续的献上馨香的祭献。因为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说，不断祈祷就是可以不断的在他施恩宝座前继续的献这一个祭坛的火不灭的这一个馨香的祭献。第四十一节，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的身上显为圣。他要把他的圣上在我们的身上显示出来，让列国万邦看到神子女真正基督徒彼此相爱，他们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而且他因着神子女的善行，就能够把光荣归给父，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要成为世界的光。我们在屋内也不是隐藏在斗底下，而是在灯台上照亮屋中的人，好使世界的人列国万邦看到了神子女们基督徒们他的选民以色列民能够认识神是谁。我们翻到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就是选民基督徒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新约的基督徒们所要献的，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悦纳神的，是讨神喜悦的，而且是活祭。活祭就是活的祭献，你不献给他你会死，献给他在他的手中就是活的，一直是活的。这活的就有活的领受，活的启示。什么时候得到新的启示，要把祷告把启示献给神，愿他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时候我们有从他得着的丰盛，我没办法保管，献给他，我们就是这一个活的祭献，其实就是活在祭台上，就是背着十字架跟永活的神登上他的圣山。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一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我们因他的旨意而欢喜，我们就能够活在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常常的欢乐，因常常的欢乐。十七节，不断的祈祷，不住的祷告。十八节，事事感谢他，都是在他的面前，在他的殿里来敬拜他。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二十章的四十一节， 我要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际，把我们的身体，我们也必须要活一个圣善的生命。他的宝血洁净我们，是之后才能献祭的，不能够把污秽摆在祭坛上献给他。那么我们若不献给他，我们会继续沾染不洁。我们要在他宝血洁净下，在他给我们重生得救的新生命，就要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他。这是一个馨香的献祭，这是他要我们这样的献祭，要在外邦人眼中，在你们身上显我为圣。也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悦纳他的事，什么是来自他的事。我们会像他，我们会越来越跟他亲密的活在他的旨意中。活出他的旨意，在他内生活行动，在他内生根修建，我们会越来越像他。基督徒，神的旨意就是像基督一样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子女。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说：“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像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这是我们的召教，神没有改变。那么，我们要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我们是属于他，感谢神，让我们看到他借着以西结，我们今天读的话，我们深深的知道他那一个不变成全的旨意，我们要向着那个方向付上代价，登上他的圣山，在他祈祷的殿里喜乐，感谢神，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还给丽芬姐妹。
现在我们就可以请众弟兄姐妹们分享，现场的或是在线上的，我们都鼓励你们能够分享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好，我们请薰英姐妹打开视频音频分享。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又赐给新的一天，谢谢主又赐下这美好的信息。在今天我们查经的这一段中呢，那就是有三个字很触动我，就是在那里。在那里，在今天的第40节说，因为在我的圣山上，在以色列的高山上，无主上主的断语。凡住在本地的以色列家族，都要在那里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在那里等待你们的祭品和你们一切圣物中最优美的祭物。那舒大哥刚才在分享的时候，他讲到了好几次，我没有具体记次数哈，就是降级。他说，当这些以色列子民他们的生命悖逆的时候，不愿意听上主对他们所说的话的时候，那就是降级，就是主就最后就任凭他们的时候，就是降级。后来又一次说降级，降级，降级。我们跟随主，被主从世界上分别为圣归给他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很渴望主是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他提升，信他成为一名信徒，重生成为一名基督徒。那他提升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仆人，侍奉他。他再提升我们，我们懂他的心，可以成为他的朋友。那他再提升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活出那份成全。天上阿巴父成全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成为他的新娘。这一个被他不断提升的生命，和今天我们在查经时候看到以色列子民，他们是这样被降级、被降级、被降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我也在想，主啊，你呼召我，你拣选我，你装备我，你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圆满的旨意。那什么时候我要做到？像他们就是这种，就是悖逆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你任凭我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甚至拿偶像来替代你的时候，那这一份美好的关系就被打破了，好像就从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呼召上就跌落了下来。可能有的时候你就甘于啊，说我是被他拣选的，我已经是被他救出来的。那岂不知主对我有一个更高的呼召，就是要成为他的新娘，成为他的心腹。那特别是今天在看到在那里的时候，主说在那里要侍奉我，我就在那里悦纳你们，在那里等待你们，在那里等你们， 在那里等你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是我们侍奉主的地方，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是主悦纳我们的地方，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是主在等我们的地方。我也在回想我个人的信仰生命中，好像主就让我想起，他说：“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了你很久。”那是在2012年的时候，在主给我所预备的一个特定的地方，主让我听到了这一句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在那一刻他才开始呼召我，而是他其实在母腹中，在我出母胎后，甚至是在好早以前。他就已经召叫了我，他就已经拣选了我。那我自己不知道，可是他的时间到来的时候，就完完全全的清晰了，就明白了。那慢慢的，我知道主他对我有一个更高的呼召，就是成为成全的。他说：“我要使你成为成全的，像天上的父一样的成全。”当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就知道哦。不像我自己想的，我只要信耶稣，我过得比世界的人要圣洁一点，比他们稍稍好一点就可以了。而是他说这一个成全，那最开始我觉得这好难呢，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护照，我怎么可能成为成全的呢？甚至有的时候自己想啊，我都连世界有些人他们的那一份爱我都没有啊，他们所能够付出的我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但是我相信主说他给我的就是够的。那主给的恩典是共用的，那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是我要侍奉他的，在那里是他等待我的，在那里是他呼召我的，也很奇妙。我今天这个感动哈，就是在那里让我想到了雅各，雅各书7:13里有说，在那里我将我的爱给你，在那里我们把我们的爱给主。主把他的爱给我们，就是这一份爱吸引我们来跟随他，来侍奉他，吸引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能，我不行。可是主他呼召了，他拣选了，他会赐下力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他，能够抓住他的应许。不管环境怎样变化，我却深深的知道，主啊，你一定行的。我不看我自己，看我自己，我总是要跌倒。看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就开始靠我自己天然的力量，看着靠我自己在世界上所获得的那些知识或者是智慧也好，而忘记了依靠他。其实这就是我堕落跌倒的地方。那是我要悔改的时候，要归向他的时候。那我也知道，在那里有一份爱在等待。其实想想，以色列子民他们去到那个地方，他们献祭也好，或怎样也好，若不是出于爱，又有什么意义呢？那经上也说，若不是出于爱，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处。那凡事都要是在爱中行。所以保禄也说，我们说话行事，一切都应该因爱而行。那主他呼召这一群人，让我们有他的生命，有他的这一份爱。那还有一个就是在那里。在那里，刚才舒大哥也讲说，那个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问主耶稣说：“我的祖先说要在这座山上朝拜神，你们犹太人说要在耶路撒冷朝拜神，那究竟该在哪里朝拜你呢？”那主说：“不是在那座山，也不是在那一座山。说时候要到，朝拜我的要在真理和心神中朝拜我，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朝拜神。那主耶稣他告诉我们，其实他重要看重的就是我们是否是在灵里面，是否是在诚实中，就是在真理中来敬拜他。那感谢主，在那里我也想到哈，那昨天的时候。我也在听一个姐妹分享的一首歌，那里边有一句唱的时候其实很以前也听过很多次，可是昨天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触动，就说为你好像你凡事都可以做，但是起初的那一份爱在哪里？凡事都可以。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自由，是他的爱那一份尊重。但是主告诉我们，起初你那一份爱在哪里？我也深深的反省，起初我跟主的那一份爱是否淡了呢？是否被忘记了呢？是否我已经开始去追求别的了呢？那主他给这样大的一份自由，就是那首歌一唱的时候是 凡事你都可以，好像真的是他给了一个绝大的自由，就像他给以色列子民一样，他用强力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要把他们带进到福地中。可是他没有用强力限制他们，就说你们一定就是怎么样哈，而是说给他们一个自由，就是你们有选择权。那同样，主也给我们一份选择。我们究竟要怎样的来朝拜他？究竟要怎样活出他给我们那一个圣洁的呼召？究竟要怎样一步一步的能够被他提升，直到他给我们的那一份愿意我们所成就的那一个成全的生命？所以很感恩，谢谢主借着环境，来打造我们，也谢谢主允许有一些试探临到我们的生命中，他在唤醒我们，让我们回到起初的那一份爱里。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他。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瑞芬姐。
对，今天的查经以西结书20章第39节，他说：“以色列家啊，至于你们，读到这里，我们前面两位分享的，三位分享的，开始查经的，都提到一个，当我们读到了神的话，神的话里面是充满了爱，甚至这一句话，以色列啊，我们看一下他们在。”出埃及记第19章，本来耶和华神差派的摩西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因为他们在那受了极大的困苦。那第十九章第5节，他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从他们在为奴之家受尽的苦楚。耶和华神看到了，他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就是以色列子民带来归，本来是要属于他的。那如今你们若这边讲又听到一个若实在听我的话，他是尊重我们给我们自由的神，你们可以不选择，你们也可以，但是你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就是成为专属于神耶和华神的子民，那是何等的有福！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耶和华神要把以色列这样的从鹰的翅膀把它带出来，是本来是要作为司祭、作为圣洁的国民、作为祭司的国度，全部都要侍奉他的。可是因为他们拜了偶像，所以说。这边讲的以色列家啊，至于你们，本来神的美意是这样的，可是主耶和华如此说，再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我在读这篇的时候也特别看到是任凭。我们上在24章25章那边，25节、24节那边也讲到了任凭，任凭就是到了最后的。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说，可是他们在罗马书第10章第21节那边讲了。那至于以色列啊，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背离顶我的百姓。”神整伸出那个双手，整天在对那些顶嘴背逆的百姓，就是以色列子民。就像刚刚大哥讲了，已经到了红线的耶和华说：“好吧，你们真的如此。”要选择你们要去行的事，那好，从此以后，你们不听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任凭，那就是神的手离开了，他大能的手被离开了，那慈爱的手离开了，那保护、那教管教的手，当他离开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神就是光，当他的手一离开，就我们就进入了黑暗中，就任凭你去走向死亡。就迷失的方向，又回到从前迷失的羊一样。经上我忘记，好像在罗马书，你们尝到主是何，尝到主恩的智慧，然后再背逆的话，再背信的话，就再没有一个救恩了。那是严肃的。所以，但是我们的神在这里讲，他还是对以色列子民充满了极大的爱，他还是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选择你若。不听，若听呢？我们看一下在 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当他的双手还在等你回来，他手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你要悔改，寻求他的面，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第7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拆除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施行赦免。就看到了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富有，有怜悯，有恩典，且有丰盛的慈爱，就是因着他的耶和华的名是圣的，是公义的，所以他任凭，哦，那真的是很可怕，在他手上被管教，那是有福的，在他给一个界限，不让我们跑出去，那是有福，他的慈爱围绕着我们，可是一旦他任凭的时候，那就是走向黑暗，走向死亡，然后就像黑夜一样，他说趁着白夜我们应该做派遣来工作，黑夜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如果你选择了再悖逆的话，那就神就任凭我们去，那就是真的是很可悲可怜的事。所以读到这里就非常感动，不要让神任凭我们，求神管教我们，求神伸出他手来管教我们，来鞭打我们，好使我们能够悔改。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且有丰盛的慈爱。那我们也看到这边讲第4节，他说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刚刚看了出埃及记第19篇，那是 全部以色列都是成为祭司的国度，属于主的子民，都要侍奉主的。所以他后来到后面，他这边又要恢复我们这个时代，要恢复我们全部因着圣灵的充满，因着我们认识的神，都要归向他，都要侍奉这个耶和华。侍奉神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我们看到，对，在我们中间看到苏大哥的例子，越侍奉越有力，越行越有力，越行越有力，真是神对我们的恩典一个好榜样。本来我们常常以前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常到教会说，哎呀，常常听人说我崩奥了，就是崩奥什么，就是中文
耗竭，
就耗尽了，就好像都是崩奥，就是做不下去了，就是做了就没有力气再做了。不是的，我们现在看到是越做越侍奉，是越有力，越行越有力的，因为是侍奉这位真神，他给能力，他给恩典，他给一切，你侍奉他，不是靠着己，靠着己一定崩奥，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我们有一位这么爱我们的耶和华神，他这么说了，我们若听他的话，他把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他要带我们到圣山，就是我们最后到锡庸圣山，就圣山上，就是与他同在的地方，锡庸圣山，锡安山上，是他同在的地方，那地方是多么美好，我们真的已经尝到了主是何等的甘饮。我们在小小羊群里面，甚至我们在这查经，当我们主的话能够分享主的话，得到主的光他的爱，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动，就读着这个几句话，以色列啊，至于你们，那里面充满了多少的爱在里面。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我们实在 是蒙受爱，本来我们以前是不蒙受爱的，在经上讲的，在彼得书上讲的，如今我们却成蒙连续的人，蒙爱里的人。所以那真的是很感谢主，能够侍奉这位神，真是神对我们的恩待。愿我们的心能够成为耶和华神的居所。感谢神，我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再交还给丽芬姐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秦中弟兄的分享。我们还可以有一位分享哦，艾琳，我们现场的艾琳。
好，
我今天读到41节，我有感动，就是这边说，可有人可以帮我读41节吗？厄泽克以西结20章的41节。
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
我看到的就是，是新生的活祭，就是我们今天爸爸要带我们读罗马书第12章1跟2节，就是我们是活祭。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很好闻的鲜香？先生，
馨香，
馨香，馨香，因为我们可以翻到格林多后书的第4章的第7节。我先用英文读，格林多后书的第4章的第7节。However, we possess this precious treasure, the divine light of the gospel in frail human vessels of earth, that the grandeur and exceeding greatness of the power may be shown to be from God and not from ourselves.
但我们是在瓦器中存有这宝贝，为彰显那卓著的力量是属于天主，并非出于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宝贝是在我们内，所以我们也都学到，我们是有一个身体，我们是身体里面有个魂，魂里面有一个灵，是德萨诺尼前书的第5章23节会说我们是灵魂体，所以我们的灵里面，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有基督耶稣住在我们内。所以我们这才是这个很重要的 precious treasure in frail human vessels。
瓦器中存有的宝贝。
对，就是这个宝贝。所以这个宝贝怎么出来呢？因为我们这个外面的瓦器有的时候太强了。我们可以翻到厄弗所书的第5章第2节。哦，哎，我也要刚刚在那边的格林多后书。第4章的7节，8到18节都在讲，保罗他侍奉主的，怎么讲？他侍奉主的过程有很多被打，什么被啊，这个很多人被打，有被很多东西，可是这边有讲，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这一次是第一次看到。第七节会说我们之内，就哦，刚刚是厄弗所第5章的第2节。可是，在格林多后书的第4章那边有讲，为什么第七节会说我们是一个瓦器，我们中间是最宝贵的。第八节以后再讲保罗，他有他的生命有什么东西发现，因为这是这个过程才会把。中间的最宝贵的耶稣看得出来。好，我们可以去厄弗所书第5章的第2节，请道的人读，为我们读。
又应该在爱德中生活，就如基督爱了我们，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献于天主做馨香的供物和祭品。
所以，我们爱彼此相爱的时候，有的时候彼此相爱真的不容易。有爸爸妈妈、姐姐妹妹，有先生、有小孩的都知道，有的时候爱人的时候不容易，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爱别人，就是因需要怎么讲？我们会说 "Love is long suffering"，
爱是含
忍的，很含忍的，所以才会把。中间的我们是瓦器，把里面的鲜香才可以闻的，主才可以闻到。好，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的查经。所以我读到41节的时候看，就是这些百姓，就是以色列百姓，就是41节是说主他把他们都领出巴比伦的时候，对不对？就是因为在巴比伦，这是70年的什么？怎么讲？巴比伦
从军。
充军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有很多需要寒暑，就是在那边的情况，所以才可以知道，我们变成像耶稣
一样，不是容易的，是简单，可是不容易，还是是容易不简单，是简单不复杂，可是不容易，不容易，因为我们需要就是还是需要爱我们周遭的人，就是才会可以变成这个新乡的活计。好，我就分享到这边。好，我们请唐英的妈妈，唐妈妈从中国来，她有感动要分享。
好，因为我这个没有像大家就是这么搞查经，我在国内就是参加礼拜天的教会的活动查经的。今天学的这一节，就这句话对我有感动，就是说耶和华说这个从此，这边至于你们主和耶和华只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吧。我觉得这句话我都挺不知对不对啊，就是你不听从神的话，不照神的这个行为去做，不管是个人哈，以色列他是说的是这个，那主也我自己体我也有生气的时候，就是你不听从我的，那我就不管你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么清楚。那我个人的体会就是，信主是27年吧，1998年4月几号受洗。我觉得从我认识神以后，就自己啊就照神的话。当时起初不认识，最后我就体谅到我们圣经整个的神，这就是爱。我们这爱从哪里行出来？就从我们的行为、说话、对人各方面行出来。如果你真的按照主的话去行出来了，那么神就恩待你。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很多呀，就拿我这次来，当时我是决心再不来了，今年都快88岁的80多岁了，出门也不方便了。那这次我来，我女儿拿着手机，妈你去不去？不去我可买票了啊，就这么几分钟，哎呀到这儿去到这儿不去，我就再斗争。我说那这样吧，我写两个纸条，一个是洛杉矶，一个是回北京，就这样纸条，他拿着手机等于要买票，完了我就扔在地下了。我说上帝呀、你让我去就抓去洛杉矶，不让我去就回北京，就这两个条，就这么两个小子，我就扔在地下了。我还豁了豁了，等等，一抓洛杉矶，得了，我没得说了，买票吧。就这么决定来的，真的我一点准备没有，因为当时我在那个南宁嘛，我没在北京去看唐英和我外甥，是临时拿了点东西，就这么着。哎，我谁让我去，那就这样吧，买票，当时就这么来了。那来了以后，因为我拿的那个绿卡是我已经7年没来了，我就。去以后，当时唐英给我准备好，也可能要填那个重新填，也可能把你退过去。我简就准备了好多，这些说不可能顺利的来，那就坐飞机还是来了。我本来血压高，很高的啊，不能再坐飞机。我在这个来之前住院了半个月，治我的高血压。那这次来我就祷告，我神呐，你既然让我去，你就让我血压正常。哎，真的这样，我坐上飞机了，快起飞了，我说赶快量量血压，我一接近180、190就要住院，我那边量160，没事儿。哎，开飞机前他给我买了，我就赶快吃，我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心里有东西啊。坐飞机10几个小时，完全顺利，就顺利呀、就能吃能喝在飞机上也能睡。就下飞机以后过关了，因为我的绿卡已经7年没来了，我就祷告过关的时候心里很担心呢、就是我就祷告，我神呐、既然你让我来，你就让我顺利的通过海关进去。哎，结果到 过关的时候就问了一下我女儿，这是你妈妈吗？说是，就问那么一句话就进来了。哎，就问了要是你妈，当时准备很害怕的，7年没来了，完了，是你妈妈吗？是，我就这么顺利。所以我在那等着过海关，我说神呐，你既然让我来，你就让我顺利的进去，别把我退回去哈。就这样，哎，就是一句话就来。所以待这以后已经快3个月，
两个月
吧，血压一直很正常，哎，腿也不疼了，哎，就好，一切顺利。我在这儿比在家里累了多少倍呀、啊？我在家就是大女儿伺候得很。非常的就周到，起床吃什么弄什么去治疗，我天天去做按摩，去呼泥儿，就是每天都去做。结果到这儿了以后没做，而且增加了工作量，每9个肌肉，天天切菜，天天切，叨叨叨叨切，我这手还抖，哎，抖也好多，就是反正能干活了。完了还要浇那个菜地。哎呀，我都10几年不干活了，就是吃什么，在家真的有这个体会。在家，我在疗养院过了几年也挺好，但是在家我又回来了。去年的9月30号回到我女儿家里，做那就这想法，很多的死啊，就怎么活的都腻歪了，没事干呢，很多的死啊，就想这个事。哎，很快啊，好。就说我这次来真的是神迹，我觉得这句话感动我。就上帝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那就任凭你们去爱干嘛干嘛嘛，是吧？所以我就体会到，我这么多年了受洗以后，当在自己的行为，在家也参加和活动，按着主的话去做，我觉得上帝是看到了我的心，所以我在一切的时候都特别顺利，就这么顺利，所以感谢上帝，也做一个见证。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唐妈妈的分享见证。她来美国，我们也非常的高兴能够常常看到她。好，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结束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听你的爱的呼唤。你说以色列家呀，我们就是你以色列家。主耶稣，谢谢你。你说，在彼得前书，你说，2章第9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的，主耶稣，我们就在你的呼召下。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害怕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跟随着你。那在害怕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平安中看到那将来的那个季节是怎么样。主耶稣，是的，我们有你，我们不害怕。主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跟你成为你的肖像，成为一个成全的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愿意爱你，爱你就是听你的话，要遵循你的旨意。你说的话我们就要做，你说叫我们要相爱，我们就彼此相爱。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以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丽芬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感谢主，让我们都安心安静地在主前听主向我们说话，听主让我们讲他的话，他的话给我们方向，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生命。想到这个查经班，他带领我们走过了好多年，这查经班的开始，我们现在在场的有好几位，我刚刚数了一下，有6位或7位是第一次查经就在一起，包括唐妈妈。那第一次的查经是有一年的，是哪一年的元月？ 的元月1号，2018年的1月1号，我们在唐英家有跟唐妈妈，那时还有唐波波，还有何勉，我秦中丽芬，艾琳在不在？
我还没住在这边。
哦，那时还不在。啊，在 Fresno， 就是有六位，我们开始了这个查经班。那么这个查经班就一直没有断停过来。唐妈妈是回到中国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看到她今天非常非常高兴，又让我想起这一段经历，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经历。唐妈妈也看到我们当初是一桌人，现在是在线上的就有七十，六，刚才有70个。70个人在网络上，在线上，加上我们在这里，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还有不止一个人，像我们这里就有好多的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就是我们都被神的话所吸引。深深的感谢看到他妈妈，我们的长辈又讲了一些很让我们受鼓舞的话。我们有了年长的，我们有年轻的，也有年幼的。就是神使我们成为他可爱的家人，不在乎年纪，就是神使得我们都有他的恩典。